书接上文，上回书咱们正说到张作霖要学习新风楼，吓人不吓人？幸亏聪明伶俐的栾扑包给解了围了，大事变成了小事。说到这儿，咱得简单的介绍介绍张作霖。其实我不介绍你也有印象，张作霖本身是胡帅，坐镇东三省，号称东北王。特别是他的儿子张学良将军，那是千古的功臣，著名的爱国将领。说起这张作霖来，有一套书叫《乱世枭雄》，不知您听没听？咱们详细的介绍过，从他的出身，从小一直说到他死，被炸死在沈阳黄姑屯。但是今天呢，咱们就是简单的说几句。这张作霖呢，祖籍不是东北人，是河北省大城县的人，从他爷爷那辈逃荒，叫闯关东，到了东北了，定居在奉天省海城县。奉天就是现在的辽宁省。哎呀，搬了好几次家，先住在小黑山二道沟，后迁居到赵家庙，哎，都在海城。张作霖的爹叫张万才，这人就不学好，吃喝嫖赌，在外头胡作非为，喝醉了酒就打仗，要不就进赌场，不是他把人家揍了，就是人家把他给揍了。因为欠赌债，快过年的时候了，叫人家攮了一刀，死在河滩上。那年张作霖呢才十岁，他爹一死，剩下他跟他娘，跟那栾扑包差不多少，孤苦伶仃，家穷的都拾不起个来。那张作霖呢就扁得多，从小生在这样的家庭，难以维持生活，也拉棍要过饭，也给人家当过童工，受的那苦也不在少数。后来他娘没办法了，为了吃口饱饭，又往前走了一步，找了一个兽医，这兽医姓吴啊，嫁给吴兽医了。哎，这日子稍微见点起色，起码吃喝不愁了。这张作霖就跟他这个后老学的这医道，敲竹扇马还有两下子。后来到高坎，有一段书叫三下高坎阵。另外张作霖在那特殊的环境也是什么都干了，天生的胆子过人。等以后三晃两晃，在那个时代是兵荒马乱，日俄战争，哎，那土匪横行，张作霖是被逼无奈出任了保险队的队长。保险队的队长说起来有点意思，在张学良将军百岁诞辰之时，有的记者曾经采访张将军，就说你父亲是不是马贼出身，是不是土匪？不，老人是一再否认这个事，说我爹不是土匪，我爹做过保险队的队长，你们不知道那叫保险队。什么叫保险队啊？好汉护三村，好狗护三林。保险队就是你交俩钱，我给你保险，保证你一家平平安安。比方说叫胡子绑了票了，我去给你扶票，我给你解围，人被逮去了，我给你救回来，哎，保证你这一方平平安安，这就叫保险队。那也是玩命的生涯呀。 后来呢，做了马贼了。他有一颗枪，从小像滚雪球一样，是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大，是兵强马壮。治平武的哨到过冯林阁，在这辽东中原一带，他就成了气候。后来这清政府一听这张作霖脑袋都疼，怎么办呢？向他招安，你来吧，你给政府做事，给朝廷尽忠，过去的事既往不咎。张作霖是权衡利弊，最后接受了招安。他的大队人马驻扎在新民府，当上了三营统领。由于表现出色，后来又做了前锋的都统，率兵打仗，跌爬滚打，血雨腥风，是从这儿滚出来的。有道是乱世出英雄啊，在那个年代兵荒马乱，谁有智谋，谁胆子大，哎，谁走这步走对了，就能成气候。张作霖就是其中之一啊。后来人多达万人了，但是他深刻的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，紧握兵权，把我有人有马有枪，我不听你的。后来清政府脑袋都疼，后来清政府垮了台了，建立了民国，大总统袁世凯为了收买张作霖，任命他27师的师长，满金俩花。那年月做个师长，那有实权的。另外，很快的又提升他，奉天督军、奉天省长、东三省巡阅使。张作霖呢，就利用这个机会，招兵买马、集草屯粮，成了实际的东北王，掌握着辽吉黑三省还有内蒙的一部分。哎，这就是他的简历。另外，张作霖这个人野心勃勃呀，站在沈阳放眼天下，张作霖就琢磨，我在一个地方当头头有什么意思，我要统一全国都得听我老张的，这才率兵问鼎中原。到了北京了，咱们说了，1920年的时候，他跟北洋政府的大军阀吴佩孚、曹锟联手把持着北洋政府，统治着华北大片土地。可是啊，同床异梦，意见不合，吴佩孚想骑到张作霖头上，那张作霖能干吗？相反的，张作霖想登着他脑袋顶上。后来终于爆发直奉战争，这是第一次直奉战。咱们前文说了，以张作霖失败告终，长辛店一仗让吴佩孚打了个稀里哗啦。张作霖不服气儿，哎，心里那火大了。到了北京，他想往沈阳撤，还没撤之前，到新丰楼来吃点饭，赶上这个别扭事儿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呐。这掌柜的汪恩普拎着个湿裤裆，把张大帅让进贵房。先献了珍贵的礼品端宴，而后是先茶后酒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围着张作霖团团转。张作霖这气儿啊，才消了一半。再说前堂后边的灶上毛了，怎么毛了？厨师傅全吓跑了，谁敢贴这混世魔王的边儿？山上那就得死，所以都跑了。栾普包也傻了眼了，这怎么办？ 张作霖不是串门来了，是吃饭来了，掌勺的没人了，这是怎么办？把那高级房间收拾干净了，大伙商讨这个事儿。徐永海建议，兄弟，实在没办法了，就得露露你的手头了。你不是蹭勺蹭出经验来了吗？你不也做过几回吗？这回你就得大显身手了。我哪行啊？那这么一般的人糊弄糊弄还可以，这是张作霖呢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上哪儿找厨师去？就得你了。好吧，哎呀，这是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，拿鸭子上架呀，我也豁出去了。说着话把围裙系上，佐料东西一样不少啊。这点栾铺包是硬着头皮开始在这掌勺，动脑筋去琢磨。张大帅是东北人，东北人我听说了，最爱吃的就是酸菜白片肉炖粉条，小鸡儿炖蘑菇，这道菜不可缺少。马上肉手下人张罗，另外他知道东北人爱吃高粱米，高粱米饭，找那饭豆好好把它投一投，投的刷白，焖上高粱米大豆饭，大伙帮着忙。他给配了八个凉碟，什么拌鸭丝儿、拌鸭掌等等等等等，把这菜全配好了，一样一样往里头端，那儿吃着，他在这儿坐着。反正这么说吧，栾铺包把所会的什么葱烧海参、水晶肘子最拿手的东西，什么乌鱼蛋汤都做了，管得好不好的，他是提心吊胆的。哎，单说这张作霖，他也不知厨子是谁。张作霖本来一肚子都是火，这些日子竟在前线指挥战斗了，吃不好睡不香。哎，今儿个还真有点饿了，方才叫大伙一顿抹个，哎，心情比较舒畅，胃口大开，拿起象牙筷子尝了几口，妈了个巴着的，还他娘挺得味，不错不错。哎，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，他就吃开了。多少人在旁边侍奉着，酒没了给满酒，菜紧往跟前端，紧给他布菜。张作霖吃的倍儿香，吃到兴头上，他来了高兴的劲儿。哎，妈巴着的，今儿个灶上谁掌勺啊？做的这玩意儿还真就不错，特别是酸菜片肉，我吃着合乎我们家乡的口味。把他妈的给我提来了，我看看，我敬他一杯酒。他说话就是圣旨。有人一溜烟跑进厨房，栾伯伯，张大帅叫你呢，想见见你。啊，见我，走吧。这阵大帅正高兴，这栾铺包吓得连围裙都没解，一溜小跑进了雅间儿。一看大帅在正中央坐着，两旁人都站着，他赶紧过来，大帅，您叫我。
嗯，又是你。你他妈的还是掌勺的
啊啊啊！栾铺包吓得围裙都没解，
过来过来过来，行，做的不错，我吃着挺舒服，挺可口。你小子有两下子啊！哎呦，
大帅，您那人家什么身份？您是走四海过八海，您是了不起的人物。您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，全国的美味佳肴您都品尝过了，我这两下子实在拿不出手去，还望大帅多加指教，您的金口一开， 你就赏下我的饭了。
行，会说话。哎呀，要说你做的这玩意儿有点鲁菜的味道，说实的还不行，像那么回事还不是那么回事，也就是今儿个我饿了吃着还可以，往后你还得钻研呢，你还差得多。另外这葱烧海参是你做的？正是，做的不到家。你长得什么玩意儿？你瞅瞅，汤是汤，水是水，海参是海参，葱是葱，你勾芡的手艺不到家呢，什么玩意儿？但吃着嘛还可以。
行了，往后你得下功夫，听没有？
谢大帅，大帅您的圣旨我绝不敢违背，从这往后我一定好好下功夫。
行。我说你们新丰楼有这么个伙计，他掌勺将来错不了啊。来了哟，赏大洋100块。
你看这张作霖高兴了，赏个栾福包大洋100块，那叫钱啊，现的洋啊，圆的头啊，那100可不是说着玩的。栾福包心里就一颤，给我100块，我天哪，我发笔小财呀、啊、难道是真的吗？那副官把兑换银元的票子拿来，不是说现成现的洋，你得拿着银号去拿这兑换，100块拿着吧。谢谢大帅，我谢谢大帅，那我就愧领了。
行，从今以后我还要常来，最近我想要回奉天，高兴的时候老子还回来啊。我说胖子，你跟那肥猪有什么两样？
说汪恩普呢，汪恩普在旁边站着。
大帅，大帅，
往后重用这个人，听没有？他是你们新丰楼的摇钱树，今儿个没他你惨了，懂不懂？
小人明白，小人明白。
另外我告诉你掌柜的，这小猴崽子也非等闲之辈，就冲今天他跟我老张演的这出戏，他是人中的尖子，你还得小心着，迟早有一天他得骑到你脖子拉屎，你懂吗？
大帅开玩笑了，大帅开玩笑了。
张作霖吃的是心满意足，糟了，汪恩普对这两句话是耿耿于怀。